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今日我哋继续思想启示录嘅信息，我哋到启示录第22章1节至到5节，个题目叫做《生命河与生命树》。我哋未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哋同心低头，我哋同祷告。天父，我哋再一次多谢你，因为我知道你必再来。建立一个新天新地，在天堂里面有生命河，有生命树，那里有光，不再有黑暗，那里有平安，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罪恶。虽然我们今天仍然活在这个黑暗掌权的世代，但叫我们不要失去信心，失去盼望，失去爱心，知道你仍然看顾我哋，我哋求你用你嘅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我哋。我哋咁嘅祷告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天堂究竟系点样嘅咧？我哋发觉一件好有趣嘅事，唔同年代嘅信徒对天堂咧都有唔同嘅憧憬同埋睇法嘅。讲讲中世纪嗰啲信徒嘅睇法啦，当时有唔少所谓嘅修道士啊，佢认为天堂咧系返璞归真嘅伊甸园，有美丽嘅田园啦，青翠嘅草原啦，芬芳嘅百合花同埋玫瑰花啦，又有动物和谐相处，天堂就好似人类开始时嘅乐园一样，既开始如是，结束也当如是。但系当个社会开始有转变啦。不少的人呢就是从农村走到去城市里面，他发觉在城市里面太过复杂，太过喧闹，所以他们将来天堂也都起了变化了。他们以为天堂是用金造成的城市，有很漂亮的大厦，有珠宝装饰的城墙，有精金的街道，个个人都穿上华丽的衣服。当时他们所建筑的大的教堂就是他们对天堂生活的一种缩影了。到了文艺复兴的时间，那些人对美术、文学、建筑就特别尊崇，他们对天堂的观念也都大受影响。他们对天堂的看法怎样呢？他们在天堂里面所有的天使都有美丽的身材，大半是女性的，那里的信徒都有完美健壮的体格，日日唱歌跳舞，重回昔日伊甸园欢乐的日子。而且他们更强调天堂是一个大团圆的地方，所有亲人、爱人、夫妻、朋友重新团聚，不再有分离，不再有眼泪。那时候没有说有生离死别，不会再去分开的。到了宗教改革的时间，天堂的观念也都有改变，他们竭力铲除这些人的幻想，没有装饰，没有肉体的享受，只有神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切，这些完全是神本的天堂论。到了近代又起了变化，有一个叫做 Swedenborg 为首的神学家，他就抛弃了中世纪对天堂的看法，也都不接受改革中对天堂的看法。天堂怎样呢？他有些很有趣的描述，他怎样说法呢？他说呢，刚刚到天堂的信徒呢，哇，很心急，等候那个永恒的时刻来到，他们可以永远崇拜和敬拜神，他们可以全心投入去敬拜主。怎么知道他们上到天堂的时候呢，就发觉一个很辉煌的教堂，那个教堂很漂亮的。原来每一个信徒上到天堂的时候呢，就先要去这个教堂有3日3夜呢去预备这个永恒的时刻。这个教堂呢还有守卫在这里守住的。哇，他们进去的时候唱诗、祷告、听到啦，3日3夜这样做来好好预备自己了。但那些新来的信徒看到当时那个教堂的情况呢，吓了一惊。他们发觉那里敬拜的信徒呢大多数昏昏欲睡，或者摆出一副不耐烦的妄言的感觉。到了中场的时候，大多数的信徒呢敬伤走人，推倒个警卫逃之夭夭。 Swedenborg 係用呢幅圖畫嚟嘲笑嗰啲神本天堂嘅人士啊，以為天堂裏邊乜都冇啊，只有敬拜同埋默想咁沉悶。佢以為天堂嘅生活同地上嘅生活並冇分別嘅，所唔同嘅就係地上生活裏邊所有嘅缺點唔好嘢，完全不復存在。佢以為天堂係一個完美物質嘅領域。嗱，綜合以上嘅睇法嚟講，我哋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啊，喺歷代歷世嘅信徒咧。他们只是将他们在地上喜欢的东西，或者他们很想有而没有的东西，寄望在天堂里面可以享受到。套用包维昆的一句话，从他们的天堂观我们可以找到他们所拜的什么偶像来的。他们所说的天堂其实就是他们的偶像，喜欢物想的就以为天堂是没有喧闹的，可以享受物想的。喜欢物质的就以为天堂是一个完美的物质享受，吃大餐啊，开 party 啊。今天的年青人呢，就以為天堂就任天堂打機任你打的，打到永恆都不用怕的、這些不是天堂來的，這些是他們偶像來的。如果你打開聖經來看看，發覺聖經並沒有詳細講述到天堂的景象。沒錯，他有提到寶石、黃金，但這只不過是標記，我們不可以直解。事實上你看看啟示錄，那個大淫婦一樣是有這些黃金和寶石，你不用去天堂都找到，在大淫婦都找到。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是描繪這個新的耶路撒冷，我們覺得詫異的重點，他提到兩件事，一是那條河，二就是那棵樹。在新耶路撒冷，河和樹呢正是他們的特徵，就好像22章第一節第二節說，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点解启示录在这个新耶路撒冷当中是讲到河和树呢？点解个焦点只是河和树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从几方面来看一看。第一方面呢，我們要看看創世紀第一章和第二章。如果我們比較創世紀伊甸園和啟示錄的新耶路撒冷呢，我們不難發覺有很多相似的 地方。同樣是有條河的，創世紀第二章十節就說，有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原子。啟示錄22章第一節又說，在城內街道當中有一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所以創世紀和啟示錄所描述的伊甸園或者是新耶路撒冷都是有條河的，而且不單止有河，還有一棵樹叫做生命樹。創世紀第二章第九節就說，園中當中有生命樹。啟示錄第22章第二節說，這河邊這一邊和那邊都有生命樹。但如果我們再詳細來看一看這段聖經，我們就發覺呢也都有差別的。在創世紀除了有生命樹之外，還有分別善惡樹。在創世紀呢有日有夜，但在啟示錄呢的新耶路撒冷呢不再有黑夜，他們不需要用燈光，因為神的照亮他們，神就是光。在創世紀我們看到是有咒詛的警告，上帝對亞當夏娃說，不要吃分別善惡樹的果子，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這個就是咒詛。但在啟示錄新耶路撒冷是沒有咒詛的，第22章第3節。從這個簡單的比較，我們得到了什麼結論呢？第一，新耶路撒冷絕不是伊甸園的延續。新世界是一個絕新的世界，希臘文的 kainos 的字是完全新的，不是翻新，是新的。而這個新的東西是不會變舊的，不會褪色的，是一個永恆的世界，而不是我們現在的世界的延續。第二，雖然新舊有別，但卻有相同的地方，是有關係的，先有舊才有新。它相同的地方亦都是在一條河和樹那裡。究竟河和樹是什麼意思呢？我們當然不能夠是從字面裡面來解釋，不能夠直解，我們應該當它是一個 symbol， 一個象徵。或者我們跟著會問，究竟河和樹是象徵什麼呢？ 如果我哋想明白河同埋树嘅意思，咁我哋要睇几篇诗篇。原来诗篇里边河同埋树咧，系幅经常出现嘅图画嚟嘅。就比如好似诗篇第一篇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做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诗篇第一篇作为整个诗篇的开头，是一幅非常奇怪的图画来的。在这一篇诗篇里面，我们看不到一般诗篇所常见的赞美啊、认罪啊、歌颂啊，或者讲出心底里面的挣扎，没有啊，完全没有啊。但是为什么圣经是将诗篇第一篇列为开首导言呢？明显啊，如果你细读诗篇第一篇的时候，你好自然就会想到创世纪的伊甸园那条河和那棵树，也都会想到启示录那条河和那棵树。诗篇第一篇第一第二节就给我们有这样的信息，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有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有河、溪水、有树，换言之，伊甸园之所称为伊甸园呢，就因为它是神的园子，有神的所在。当该人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圣经就说他离开了耶和华的面。 The presence of God, he departed。 在伊甸园就是神的所在。诗篇第一篇的图画去告诉他，律法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所在的地方，是律法就是代表神的所在，而这个河和树正是象征了神的所在。我们再看第二篇，诗篇第四十六篇也都是提到那条河。河是象征什么？第四十六章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很明显，河是象征了神的所在。这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说条河啊，是使神的城欢喜。欢喜这个字啊 ，delight， 就是伊甸园的伊甸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正如好像这个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所讲到的河啊，是神的所在的地方，是一个伊甸，是一个 delight， 是一个神的欢喜。同样诗篇第四十六篇所讲的河呢，亦都是神至高者居住的圣所，是使神欢喜。所以河就是象征了神的所在， The presence of God。 你再来看一看诗篇第九十二篇十二至十四节，他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神的院里。有趣的地方呢，这里又提到树，是永远发旺的树，而且是栽在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神的院子里面。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些所谓象征标记，圣殿啦、乐园啦、树啦，同埋呢呢一个河啦，全部所有嗰啲嘢，其实都系讲及神嘅活现、神嘅所在、神嘅临在。从诗篇同埋创世纪同埋启示录记载里边，我哋就得到一个咁嘅结论啦。无论系伊甸园、系树、系河、系圣殿、系律法、系帐幕，即系 tabernacle。是新耶路撒冷，全部是 symbols。 symbolize 是什么？ symbolize 神的 presence， 神的活现，神在人的当中，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标记。在创世纪的时候，伊甸园就是这个标记，在出埃及的时候，这个会幕就是这个标记，在所罗门王的时候，圣殿就是这个标记，在圣殿被毁之后，以色列人被掳，律法就是这个标记，在末世的时候一样是一条有河有树的新耶路撒冷，就是个就是标记。但我们会问，有一样东西我们似乎漏了，耶稣不再是标记，他是真正的实体， 你睇睇《约翰福音》点样描述耶稣，你要发觉明白到究竟圣经所讲乜嘢。《约翰福音》第一章17-18节，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从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耶稣就是神住在人中间那个的实践，那个 fulfillment。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满有恩典和真理在我们中间。耶稣就是那个fulfillment， 对圣殿，对对这个神的临在，一个实体上的一个的 满足。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约翰福音第二章19-20节又告诉你们，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重建起来。耶稣讲的话是讲及他身体为殿，圣殿就是象征上帝的临在，住在人的中间。耶稣说他就是神圣殿，是三日被拆毁建造起来。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是他真正实践了这个的神临在人中间的恩典。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14节，因为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就是个活水江河，是象征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而约翰福音第15章5节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在常在他里面。耶稣就是那棵生命树，而我们就是个枝子。从这些图画看来，从圣殿的图画看来，我们就是大祭司。正如好像启示录第21章提到那些宝石那目的不是说天堂有多靓多威。启示里面所讲过，正如我刚才所讲，这个大淫妇一样是有宝石啦，但是为什么天堂里面讲到这些宝石呢？原来你看看旧约，你就会知道大祭司的胸牌的 宝石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宝石啦。这个告诉我们，我们是圣殿的身份的大祭司，整个新耶路撒冷其实就是圣殿的图画。圣殿和新耶路撒冷都是一样 symbolize 神的活现、神的临在、神的恩典、神住在人的中间。或者我们详细来看看启示录第22章的信息，这条河和这棵树。首先我们看看个生命河第一节至第二节的前半段。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边与那边有生命树。正如我刚才所讲过，如果我们比较这个描述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描述，我们就发觉不同的地方。在创世纪那条河是从伊甸园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但这里呢，河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这个河是城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打开以西结书第47章来看，我们就发觉启示录22章的描述和以西结书所描述就更为相似了。以西结书怎么说？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水从南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水变成河。在这里我们看到个圣殿的图画，在圣殿里面就好像有伊甸园的河一样，是滋润他的子民。另外撒加利亚书14章8节讲得更加清楚，他说那日必有活水从新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东下也是如此。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的标记，一个 symbol。 标记什么？约翰福音4章10节至14节就告诉你，耶稣就是个活水江河，耶稣就是个生命树。约翰怎样形容这个生命河？他说他明亮如水晶。水晶是象征纯的意思， 是100%的純真，沒有雜質的。這裡我們看到一個很大的對比，聖愛是什麼？就是那些行邪術、淫亂、殺人、拜偶像、一切喜愛說謊言、飄做虛謊，是剛剛相反的。這些不入得城的，不入得新耶路撒冷城的，神是絕對聖潔和成純真。所有純真都是在這個新耶路撒冷城，所有那些不純真的就不能夠進城。所以生命河是純真純潔的。創世記的河是從伊甸園流出來，以西結的河是從聖殿流出來，但這裡所說的就河是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正如我剛才所說的，伊甸園只不過是一個標記，聖殿只不過是象徵，一個預表。預表什麼？就是預表每日的時候那條河和那個生命樹，那條河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神和羔羊就是个临在，这个就是实体，这个就是真正我们所说的 fulfillment、应验了。最后我们看看第二章、第二节的前半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这个描述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我们将它连结在第一节，意思就是河的在街道的中间，河的、两旁呢都有这个生命树。另外呢就将它连接在第二节的下半句，意思就是河同个街是平衡的，在街同埋河之间有生命树。咁我以为呢这个应该是连接在第一节的，即是第一种讲法呢比较啱啲。条河在街道的中间，河的两旁啊两边都栽满了这个生命树。就好像以西结书第47:12所讲的，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有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也不枯干，果子不断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是水是从这个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好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我意思很明显，这个新耶路撒冷是充满了生命气息的，这个河是从神的生命的活水流出来，滋润城中每一个人。不单止是有生命河，也都有生命树。我们看第二节，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正如先前所讲的，这幅图画的背景是以西结书47:12，同样在不少的犹太人的启示文学里面都有提及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是新天新地的特色，是给义人的，就好像以诺书第25:4-5，或者是所罗门诗篇第14:13。我们留意的树这个字是单数的，不是说呢所谓单数不是指只有一棵树的，而是一个 collective line， 是众多同类的树。第二节就提到有12个果子，每月都结果子。以西结书只是提到说每月结果子，就没有讲它有12种果子。那你12种果子究竟是什么呢？我觉得很有可能12种果子是指每个月都有果子，一年有12个月，那就12种的果子。但在新耶路撒冷是没有日月的，是没有四季的，是每个月都有果子的 收成，因为是预表丰收，事少有好丰满。不单止是这样，树上的叶子乃可以医治万民。是这里不是话给我们听，去到新耶路撒冷还有瘟疫啊，还有 COVID-19 啊，还有 cancer 啊，不是这样的意思。它是象征在神里面，无论是肉体和心灵都是得到完全的医治的。这个就是新的、河，生命河，生命树。那我们再看这个新生命是怎样，我们看看、第三节至第五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神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 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新耶路撒冷，我们看到些什么呢？有些什么特色呢？首先我们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就好像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十一节说，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这个所谓咒诅是指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带来的咒诅，但在羔羊宝血洗净之下，到了新天新地，死亡已被征服，咒诅已经拿走了。在新耶路撒冷，我们是安全的，我们不需要活在恐惧里面，也都不需要怕打仗啊、患难啊、cancer 啊、争执啊，因为这一切都成了过去，咒诅没有了。我们不单止免去咒诅，我们还有新的身份和职份。第三节形容我们是仆人侍奉他。第四节他说，神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第五节说，他们必作王直到永远永永远远。首先我们看第一个身份，仆人。仆人这个字就 slave， 英文也叫 slave。正如他第七章第三节说，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们额上是有神的名字的印记。因为旧阵时罗马社会所有奴隶呢，在额上都有主人的印记的，我们就是神的仆人，神的奴隶。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就要侍奉他。侍奉这个字希腊文叫做 latreo， 这有两重的意思，一是侍奉，一个是解敬拜。我们的身份是神的仆人，我们的职份就是敬拜和侍奉他。这个是第一个的身份。我们看第二个身份，就是祭司。第四节说，也要见他的面，他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原来在旧约所有祭司额上都有印有神的名字，所以信徒就是祭司，在殿里面侍奉他。但你会说，启示录二十章二十二节说城里没有殿，没有圣殿，在这个新耶路撒冷怎么会有祭司呢？对，说得对，但也都不对。啱系乜嘢？新耶路撒冷系冇圣殿啦，唔啱系乜嘢？因为整个新耶路撒冷就系圣殿嚟嘅啦，而且称为内殿或者称为至圣所。喺新耶路撒冷里边冇外院，冇外邦人嘅院子，冇妇女嘅院子，何解啊？因为喺呢一个嘅新耶路撒冷呢一个嘅内殿当中，唔再分外邦人、犹太人，无分男无分女，喺主里边已经成为一，就好似加拉太书所讲。无分男，无分女，无分外邦人，无分犹太人，在主里面已经合二为一。况且在伊甸园当中，亚当是要治理大地。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说，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修理看守，它是希伯来文的字，叫阿法。七十四卷也叫 latreo， 也就是第四节所讲的侍奉，也都可以为敬拜。这个是大祭司的工作。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真理，伊甸园就好像圣殿一样，圣殿就 symbolize 神的所在，人安置在其中，是做祭司的工作。新耶路撒冷都是圣殿，信徒就在那里做大祭司的职份，只不过新耶路撒冷只有至圣所，所以我们全部都是大祭司。第三，我们要看看第三个身份，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第五节呢就这样说法，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的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有趣的地方，如果你想知道天堂有什么东西呢，你就发觉一样东西，不是黄金，不是宝石，不是靓屋，不是靓车，不是美男，不是美女，甚至都不是美妙的音乐。虽然圣经有提到音乐，有提到黄金，有提到宝石，但那些都不是中心，那些都是 symbol， 象征神的临在与人同住。其实天堂是什么？用一个字就讲完，光。正如第五节说，再没有黑夜，黑夜包括罪、羞耻、方言、大话、虚假。神就是光，在他毫无
黑暗。而作為信徒，我們亦都是光，是將上帝的光反照出來。我們同神一同坐在寶座上為王，直到永永遠遠。新耶路撒冷，我們是仆人，我們的職份是去敬拜祂。我們是祭司，我們的職份是侍奉祂。我們亦都是王，同神坐在寶座上作王，直到永永遠遠。這個就是我們的盼望。當然，如果我們想用我們現在的世界去影射到將來天堂一個無罪的世界是怎樣，十居其九都是錯的。就好像包維昆所說，這個只不過是反映到我們的偶像，多過是反映到天堂究竟是什麼。天堂重點是神的所在。我們不是問天堂在哪裡，天堂怎樣，什麼時候神在這裡，這個就是天堂最重要的特色。神的臨在，神的恩典，就好像光來到這個世上，帶著真理和恩典在我們當中，這個就是道成肉身的真理。到將來的時候，在新耶路撒冷裡面不再有黑暗，不再有黑夜，只是有光。願上帝祝福我們，因為這個啟示錄，這幅圖畫給我們存著有愛心、信心。就算在一個黑夜掌權的世代裡面，我們仍然是堅守我們的信仰，滿有盼望，等候更美好的家鄉來到。我們同心一同的禱告。天父，我們再一次多謝你，給你寶貴的話語去提醒、勸勉、教導、安慰我們，給我們永遠永遠不會失去我們的盼望。求你向我們講說話，我們這樣祈禱，奉耶穌基督名求，阿門。